藏在你的堂里，学习你的话语。今天我们开始三卷小先知书的学习，请主你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把这门课就交在你的手中，请主你的圣灵教导我们每位兄弟姐妹，真的是感受到神爱世人，你对世人的怜悯之心，让我们真的领受你的教训，真的是学习你的真的是看到你的恩典，让我们都有一颗勇敢的向世人传达福音、承担你大使命的一颗心。请主你的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谢谢主聆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今天我们开始这个约拿书的学习，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到三页纸，有三页纸。第一页纸呢是我们的课程计划，然后呢，第二页纸呢是有两页纸呢是关于我们今天要讲课的内容，当然我们不可能就说全部cover 所有的topic， 但希望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有限，希望能够讲越多越好。看看，如果不够的话，请哪位兄弟姐妹或者去帮复印一下，看看今天人可能有点多。那么这个课程计划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呢这次呢是我们讲三卷小先知书，小先知书呢我们是三个弟兄呢分工。然后呢我是讲四个星期，就是从9月9号到9月30号我讲跟大家一起研读约拿书。然后天兵弟兄呢10月7号他领俄巴底亚书。然后明人呢将会带领大家研讨弥迦书，我跟天兵呢就是任务是比较轻省的，明人呢就负荷要重担一点，就大家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小先知书呢，虽然说小先知书跟大先知书的区别，大先知书五卷它是篇幅很长，小先知书呢不是说不重要，而是因为它的都是比较短小，但是不代表不重要。其实小先知书里面是旧约先知书里面，有很多的保障，关于这个，尤其是对耶稣基督呢有很多的启示。所以说呢，希望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面，我们大家能够共同的真的是学习到很多，有很多属灵的教导。我们看，然后看这个。下一页的主题是下一页，大家希望能拿到这个约拿书的讲义。那么我们讲这个约拿书呢，就是我们就知道可以猜测到写这本书的人是约拿。约拿是什么意思呢？约拿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意思是鸽子。那么大家想看到鸽子都是很温顺，应该是想到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应该是一个很顺服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读约拿书，大家可能对约拿书呢可能都有点有所了解。约拿书这本书呢其实很有意思一本书，在儿童组织学里面呢很多小朋友都知道约拿书呢讲的是一个大鱼，一个鲸鱼吞吃约拿的故事。那么大家问约拿书好像都有所了解，讲是关于一个大鱼，但实际上呢是不是叫关于只是讲一个大鱼呢？不是。那么也有的人说问约拿书是讲什么呢？有的说是讲一个大城，尼尼微这个大城。也对，尼尼微这个城呢在圣经里面讲到过，提到过26次之多，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名城。是不是讲尼尼微呢？也有道理，但是呢不是光讲尼尼微，那么是里面也还有大风，但是呢最后，但实际上这都是真正的主角。如果你们看这个约拿书的话，它的主角实际上是耶和华，因为这个约拿书 提到耶和华的字，耶和华的名字提到了38次之多。那么我们在通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就会真的是你可以感受到神的主权，神的对世人的怜悯。那么这个书呢，这个作者，那么约拿这个人呢，是历史上真正存在的一个先知，一个很有名的先知。那么呢，我们看这个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讲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那么约拿这个人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他呢是一个先知，而且他这个约拿出生的地点，这个加特西弗是什么地方呢？加特西弗离拿撒勒大概就6-7里的地方。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拿撒勒是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不是耶稣基督在成长生长的地方。拿撒勒这个地方呢，我听那个大卫包森这个牧师讲，实际上地理位置很重要，可以说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世界的十字路口。为什么呢？它是刚好从欧洲到中东，从亚洲到非洲交界的地方，要穿过这个拿撒勒。那么拿撒勒这个地方呢，它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来来往往所有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很有意思一个地方。那么这个约拿，我们就是大概是这个作者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这个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特别提到约拿这个先知，这就是作者。那么这个写作年代呢，是一个，不知道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啊，看不见是不是？我就大概给大家那个约拿这个是什么样的人呢？就说我们讲这个约拿书啊，是一个小先知书，它是小先知书中的第5卷。那么这个我刚才大概提到一下，这个圣经中排列这个先知书啊，它并不是按照时代的顺序，而是按照这个篇幅的长短。5卷大先知书篇幅很长，那么我们讲到了一些讲过这个一些大先知书，以赛亚书啊，还有那个但以理书。那么小先知书呢篇幅比较短，12卷。那么我们这个圈呢大概可能看不清楚，这个圈里面呢是这个约拿呢是跟谁，哪几个先知是同时代的人呢？一个是阿摩西，一个是何西阿。那么约拿他们这三个先知呢大概是什么时代呢？是主前800年左右。那么呢他们呢是在主要在北国，他们在以色列的北国传道。那么你看这个在可能并列的时候呢是以赛亚呢大概是在以赛列在那个南国传递信息。那么当时呢就说这个先知书啊有很多的这个有几类的先知书。先知书呢有的是很多是讲预言的，就说先知预知，就说预告，就是神给他们启示预计将来未来会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些小先知书呢，约拿书它是属于记述文体。如果大家我们看那个约拿书啊，它的文字呢很有意思，很多的动作。那么呢据我所知，这么有的兄弟姐妹讲呢，就是说有电影拍，因为这呢确实有点像动作大片一样，很多的动作，很多这个情节呢就是说很起伏，那么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细细读呢很有意思。那么这个是写作年代，大概是主前800年。那么这个呢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因为就是讲这个历史背景啊，这个历史背景是很有，对我们的理解这个书呢很有帮助。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呢？因为约拿，我当时提到约拿是他的鸽子的意思，他应该是顺服，但是你看他做的事情，这个约拿书整个记述的这个故事呢，讲约拿往往反而没有违背神的命令，没有听神的这个指示，而是逃离神的这个给他传递的命令。那么就说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呢？ 这要跟历史背景有关系。我们那个圈里面可能看不太清楚，它是什么时候呢？是大概在这个以色列北国啊，当时呢基本上可能经常被外邦侵凌，几乎亡国的时候。那么呢，就是因为到了那个由着耶和华神的怜悯呢，这个到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以色列国才慢慢开始复兴。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约拿呢，作为犹太人的先知，他有着一种很强烈的这种民族主义。他说我的国家被外邦侵凌，那么你看这个神的命令，人我们如果再细读约拿书，神给他一个什么命令呢？让他去外邦传道，而且不是一般的外邦，是到尼尼微城。尼尼微城是什么呢？是亚述国的这个国都。就给你一个比喻，相当于叫我们现在的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到伊拉克去传讲，给他们传福音，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说，所以说这个你们可想，人的角度来说，我就是想逃离这个神的命令是可以，就说可以理解。尤其是这个讲这个尼尼微城啊，我刚才讲到这个尼尼微城，圣经里面讲提到尼尼微城呢有26次，这是一个历史上真正存在的名城。那么最早的这个圣经里面提到尼尼微城啊，是在创世纪的第10章。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然后那个罗亚的后代有叫闪的，闪的儿子呢叫古实呢生了一个儿子叫林禄，他呢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这个非常大的英雄。他呢是一个很勇敢的猎户，而且他建了很多的城市。他建了一个城，建几个城市呢？就是在创世纪第10章的第11节就讲，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尼和伯、迦拿。那么尼尼微呢是很早就建立了一个世界的名城。我不知道这个怎么都这么小，不知道有没有。不好意思，可不可以把那个不知道按在哪个地方？对，没事，我们帮我调一下那个 slides。然后这个尼尼微城呢，它是什么意思呢？尼尼微呢，它的意思是上帝面前最伟大的城市。这个尼尼微呢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大概就是在伊拉克的摩苏尔。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关心时事，你们知道这个摩苏尔这个城市啊，是在那个 ISS， 就是那个以色列的这个不是伊拉克，现在这个很多这个犹太极端主义他们现在呢占据那个地方，后来这个美国跟伊拉克的联军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它攻克下来。这就是尼尼微这个大概附近。这个呢是就说是当时呢这个尼尼微啊是亚述国的国都。亚述国是什么地方呢？亚述国就相当于古时代这个 somewhere between 这个叙利亚跟那个伊拉克所在的地方。这个亚述国呢，这个历史的记载啊，对亚述国呢是很没有好感。为什么呢？亚述人呢是非常凶狠强悍的民族，他们的战车和这个骑兵啊，当时在近东的时候基本上是打无敌手。而且这个亚述人呢非常的残暴，他们对这个反抗者的杀戮啊是非常非常的邪恶的。而且更加惧怕的是什么呢？他们往往呢，他们对这个征服这个民族，这个把这个地方征服以后呢，他们为了防止这个叛变的发生，他们把这个所有的民族呢就大规模的迁徙到别的地方去。你知道这个古代的这个，尤其在这个中东的地方啊，对这个他们那个游牧民族对这个土地，对这个祖先的这个土地呢是有很强烈的这个 attachment。 所以说呢，这种做法呢，就是说很多人没有人能够接受。所以说为什么就说约拿 当时听到神对他的呼召，他做的反应是什么呢？是逃离神的呼召，离得远远的。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讲到这个历史背景以后呢，希望呢就是说对大家这个理解这本书呢有所帮助。那么约拿书中里面呢，有好几个就是说有争议的问题啊。大家我提到这个约拿书，为什么大家说约拿书这个东西很玄乎啊？有大鱼，然后这个被神吃，被大鱼吞吃到这个肚子里面，这是神话。就约拿书呢，一个就说超乎这个常理，他们说这个书不可能是历史，不可能是历史，就说是一个古代的传奇小说，一个短篇小说。那么有这种说法的人呢，他说不可能有神迹，不可能有神迹出生。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本书呢是一个预言故事。预言呢，他就说以色犹太人被掳以后呢归回，那么说就借这个故事呢来这个讽喻当时这些归回的犹太人。那么尼尼微人呢就代表着广大的这个外邦人。那么就是用这个故事呢来说明什么寓意呢？说凡愿意认罪的人呢都可以得到神的公义和怜悯。还有一种说法呢，就说这个书呢是一个有属灵教导意义的故事。那么约拿呢，这个书是神的教训，要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应该像约拿一样，尽其向这个世界传播福音真理的这个责任。那么就说比较主流的一个看法呢，这个书为一个历史的真实记载。为什么这个这么说呢？还有几个理由啊，有几个理由，就是说首先呢，这本书呢是一个历史的记录。什么叫历史记录？就是说它的人物地点都应该是有据可查的。那么这个事情确实是这样，而且你看这个约拿书，我讲到这个文字，它的用字、它的风格、它的文法与列王记呢非常的相似。而且主耶稣啊特别的强调，他说是，而且这个在旧约先知里面呢，这本书是唯一被主耶稣直接引证其经历来证明呢自己将必死而复活。那么主耶稣如果有这个 reference 的话，就有很大的，就是说很强烈的证据，这是一个历史经历为事实。那么而且这个主耶稣也特别提到这个约拿的经历呢，这是一个神迹，就说明主耶稣呢承认这个约拿书啊不是一个虚构的事情。大家讲这个，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本书呢，不光是一个神迹，这个约拿书里面有八个神迹，就是说处处显示主的主权、神的主权、耶和华的主权。而且我们讲这个约拿这个人呢，是旧约中就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先知，他确实是历史上存在的一个人物。那么最大的争议，大家说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这人怎么可能被鱼吞吃到下去，然后还存活？那么首先呢，这个事情是一个神迹，而且人在这个鱼腹中就说存活，这个实际上是有这么一历史上有这个记载的。而且说在这个好像60年代的读者文摘啊，就讲到有一个人被吞吃，然后仍然被救活，就说这种事情呢是有可能发生的。那么这卷书的这个主题呢，主题我讲到实际上就是四个字，就是神爱世人，然后他有这个心愿，愿万人得救。因为神呢是我们讲的是万国万人的神，他的恩典呢不是关给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是被节选的，但是神的爱是给万国万族的。那么这本书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他是想讲这个神，想显明神对全人类的爱。他不是说他只拯救以色列人，他也愿意拯救万国万民，而且有可能是犹太人的敌人。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是什么呢？他不是说 神爱世人，他要拯救全人类，但是并不是说他要容忍人类的罪恶。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一个教导，就是什么呢？他警告人如果犯罪要带来很多的灾祸，但是神的怜悯，神说如果你们要悔改就可以得到神的赦免。然后这本书呢有一些主要的教训，不光是对这个，他除了表明这个神呢是万国万人的神以外，他对信徒、对传道人，甚至对传道人也有很多宝贵的教训。那么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啊，就说像其实对信徒的有什么一个什么教训呢？很多教训，一个就是顺服的教训。说你约拿他是先知，他呢知道神，他想逃离神的教管教，想逃离神的命令，但是实际上他逃离不到，最后他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最后他还是只有顺服。那么对我们很多人呢也是讲这个，今天这个 Miles 长老讲这个，我们是教会的肢体，要跟教会来联合，很多人就说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如果神选了你，你想逃也逃不掉。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本书就给我们启示，如果你不愿意顺服，你逃避神的旨意，偏行己路，一个后果就是与神的交通你可能就断绝了，而且你的灵性沉睡，而且有可能因为你的犯罪让你认识的人，让别人受苦，最后呢你受了很多的管教，受了很多的痛苦以后，仍然要回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就绕一个大圈。那么这是对我们一个启示。那么同时呢，这本书也讲到这个神呢管教他的仆人呢，他有很多智慧，神用的方法会很不一样。他把一个重大的使命，他可能他知道约拿会不顺服，但是他把这一个很重大的使命交给一个不顺服的仆人，但是呢他一面又暗中的管教他的仆人，他管教他的仆人呢，他同时实际上也在暗中的看顾跟拯救，然后他又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让约拿在经受痛苦之后能够悔改。神在管教他以后呢，神仍然启用他，就是一切一切你能看到，这本书可以看到神的一个他的很奇妙的一些安排。那么这本书的结构呢，你们看一下那个约拿书的讲义里面就讲了这个约拿书的结构。约拿书的结构呢有很短，只有四章，那么如果分的话大概就两部分，一章二章是一部分，三章四章是一部分。那么一章二章呢，第一部分呢讲这个约拿违抗神的命令，但是呢他得到神的保守，性命得以保存。第二部分第三章跟第四章就描述约拿顺从神的命令，而且讲神怎么样教训约拿。那么查考这个那么这个分段呢，我们这个已经写的这个 handout 上面就讲这个第一章呢讲这个约拿不顺服神，他逃跑在海上遇险然后被投海。第二部分第二章呢讲那个约拿向神祈祷，患难与感恩死里逃生。第三章呢讲约拿遭受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磨难以后，他终于学会顺服神。那么神再启用约拿。那么最第四章就讲约拿又反反复复，他又埋怨神，那么神呢对他有教导，很短。四章， 那这么这个查考这个整卷的约拿书呢，有几点要大家要留心的，就是我强调这本书不是讲约拿，不是讲鱼，不是讲大臣，神是主角。因为这个整个事件的发动者主权处处可以彰显到看到这个神的主权。那么人是怎么回应的呢？这就是我们在学习这本书的时候要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应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中。那么对信徒是说，这个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这个人物啊，有很多的人物，不光是有约拿，我们看到约拿怎么样来回应对神的命令，对神的主权。同时呢，我们要看到水手们是怎么回应的，还有我们看到尼尼微人他们又是怎么回应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手跟尼尼微人的对神主权的回应呢，对约拿这个很偏执的信仰啊，有很强烈的这个对照。那么神的主权呢，也反映在他这个用的这个神迹上面。而且讲这个神呢，可以看到这个神的创造，神的无所不在，他可以利用他的创造作为他手上的工具来教导他的万民。那么从这个书呢，就是最后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到这本书结束的时候呢，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学习到，能够真正反省自己的信仰的核心。那彼得前书3:9记载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么这是贯穿这个神这个，而且给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对这个贯穿这个新旧约啊，所有的这个信息，就神呢，他不想让犹太人，也不想让今天的信徒垄断这个信仰，他要而是要这个信仰的这个福气啊，让我们信徒，我们有这个责任，把这个福音呢传播出去，要传到万族，要传到地极。这就是希望在这本书我们学习结束的时候，都会让我们好好的反省一下，让我们真正的体会神的这种神爱世人的这个苦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珍视神给我们的这份大使命。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是可以随时我们可以讨论。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讲这个组织学，所以希望大家多帮助。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教。那我们开始讲这个第一章。第一章，我们讲这个第一章啊，讲这个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希望就是大家带着这些问题来读一下，就说第一章。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讲这本书呢，是讲的约拿不顺服神。那么第一个问题很明显，他是先知，他应该知道这个耶和华神有很多的权柄，但是为什么神可能也知道他不会顺服，那为什么把这个重要的使命交给他呢？为什么不交给别人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还有我们讲的这个，说这个耶和华神起大风起大浪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所有的人都哀求自己的神。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讲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那么圣经里面提到别神，这个别神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圣经里面就是否认承认还有承认里面还有别的神？还有讲到这个抽签，就古代旧约里面呢，很多地方讲到抽签来决定。那么这个抽签，现在我们是不是现在还可以用这个抽签这个方式？我们大家都问自己，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那么现在为什么不用抽签这个方式？还有就是最后约拿他呢，我们可以实际上第一章里面隐隐约约就可以看到，约拿已经开始后悔，他想认罪。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怎么样学习约拿的这个反省？还有就是讲这个比较有争议的，就是这个大鱼，约拿掉到鱼腹里面3天3夜。那么讲这个 讲这个第一章。第一章，我给你们大家读一下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那么这个地方第一章就讲到约拿是亚米泰的儿子。在旧约圣经里面，凡是你看到这句话，这像一个公式一样，凡是提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什么什么什么，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先知，一定是个先知。那么在新约里面呢，最后先知是谁？大家知不知道？新约里面施洗约翰，就是只有在新约里面提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以后就没有再没有先知了。但是在旧约里面呢，很多时候当提到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什么什么人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一个先知。然后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那些居民呼喊。那么这个神他对约拿的命令是什么呢？我这边有可能大家看不清楚，就说英文它是两个字，它实际上就是两个命令， Go and preach。 他说你起来就是 Go 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呼喊什么？是 preach， 英文就是 preach， Go and preach， 这是他的命令。他的命令，那么神，我们刚才讲到问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把这个重大的使命要托付给约拿呢？要他去警告这个尼尼微城。那么尼尼微啊是一个大城，要大概有多大多大呢？在这个第四章啊，他有一个讲到这个其中不会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人多。不会分辨左手右手的什么小孩，对不对？那么大家根据这个证据来推测呢，尼尼微城呢大概有100万人之多。但有的人说法不一样，比如说小孩一家五口，那可能是60万人啊。就是但是呢，可以想象这个是一个很大一个城。那么为什么就说要他去这个？这是一个很，如果他是先知的话，他应该体会到，就是说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命令。为什么就是说约拿要逃避这个命令呢？我们怀着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呢放在自己的脑海里面，那么慢慢学习，我们到最后看看我们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们看下面一节，他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他下到约帕，遇到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两次提到躲避，英文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躲避 run away， 第二个躲避是 flee from。 他叫他斯是什么地方呢？他斯这是一个地图啊。他斯呢在这个的最左边，我的手的左边。他斯呢是现在大概西班牙的西海岸，西南海岸，当时是当时的犹太人知道的最远的地方。你看这个尼尼微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东边，他呢不是往神让他往东边去，他往西边跑，而且跑到最远的地方。那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很约拿他是先知，他这么想，他说我不愿意去，我要跑到哪个地方？跑到最远的地方，西边最远的地方。但是问题就是，他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冲动， 有这么一个行动，他跑能跑得掉吗？如果他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神是有主权的神，他这么跑是不是一个理性的反应？是不是一个理性的反应？但我们也把这个问题也留在自己的脑海里面。我们看看神是他这么做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在第四章就会有一个答案。那么我们看下面一个看下面一章下面一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那么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我们刚开始讲了这个神呢，个人哀求自己的神，这是不是说圣经里面承认独一真神之外还有别神？但实际上呢，不应该这么断章取义，因为圣经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个教导真神与别神的关系。真神，那么真神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非常非常的明确，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这在生命记第六章他说，耶和华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在以赛亚中也讲到，我是耶和华，在我之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从日出到日落，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初，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那这里他没有提到大家都求告别神，这里的别神是什么意思呢？圣经说明提到别神实际上是指偶像，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水手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很多是外邦人，他们求告的神很多是偶像。那么在圣经里面也特别有这些 reference。 那么他说，你看比如在生命记里面讲到这个，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在很多时候，当圣经里面提到别神，实际上是偶像，这就是真神跟别神的关系。那么这点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这个主权第一次开始显现。我们讲约拿，他有逃避神的命令的自由，我们信徒也经常这么做。我们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听神的命令？我们偏行己路，让我们自由。但是不要忘记，你有自由，神也有自由。神有什么自由？就是管理、管教、抗命仆人的自由。约拿可以逃跑，坐船逃跑。那么神呢，可以用他的创造，利用他的创造作为他的工具来成就神的旨意。那么这里他就起了大风。而且我们看到一个人犯罪一个重大的关系，就是人犯罪不光是自己会受到很多的磨难，往往因为人的犯罪，你可能牵连到你周围的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那么这里约拿的犯罪，他逃到船上，他觉得可以一走了之，但是神管教他，所有的船上的人都走到了牵连，即使有很有经验的这些水手也不得不求告他们的神。那么就是一个问题，就是神对船上的这个人 是不是很不公平？是不是很不公平？大家好像说我无辜受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读下来，就神的安排呢都是完美，因为这个风浪对这些人开始好像是祸不是福，但事实上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众人也经受这个磨难以后，他们反而蒙恩得福。就是我们在考虑，就是反省自己的生活中，我们一帆风顺是不是就是都是神的祝福？可能也不一定。你如果都一帆风顺，你可能你往往越来越远离神，你受到磨难是不是就是一定是不公平，是福是祸？也不一定，因为神的安排真有他的安排。那么再回来看这个下面的这个第五节讲这个水手惧怕，个人便哀求自己的神。那么你看约拿的反应，约拿是怎么样呢？约拿已下到舱底躺卧沉睡，这是约拿的反应。你们看这本书啊，就很有意思，讲这个，你看这个约拿这个这很多用词啊很有意思。他你看他约拿是开始在不顺服神的时候，这个用词是什么？第一章他讲约拿吓到约帕，这里第五章他讲约拿下到舱底，到以后我们再读到他到下到沉到海底。他在不听神的命令的时候，他走的道路都是往下往下往下。而且他的反应是什么呢？是沉睡。他这个地方就是说用词好像是他就完全是与神的交通完全隔绝了，他与神就是说完全是好像是变了一个人，就不像一个真正的先知一样。这个船长必须到舱底，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你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这船主可能也是一个外邦人，他要去提醒他，说我们大家都在祷告，你为什么还在沉睡呢？大家看到这一点，有没有想到一个好像是新约里面有个类似的情景？新约里面大家有没有记得耶稣也在沉睡睡觉，起大风，大家又很惧怕。那么这里约拿的沉睡跟这个耶稣的沉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看这个约拿的沉睡啊，跟耶稣的沉睡，约拿他沉睡，他是为什么？他是为了逃避神，他灵性在沉睡。耶稣他的睡觉，他呢实际上是要成全神的旨意。这个起风浪的原因也不一样，起风浪的原因是因为神要用大风来教训约拿。而在耶稣的这个例子里面，风浪的起因呢，他是要实际上对信徒，耶稣要信徒增强他们的信心。那么约拿呢，这里被船主叫醒，那些门徒呢，没有信心的人呢，去叫醒耶稣。那么约拿他可能自己知道这个起风的原因是因为他，如果他是先知的话，那么他知道他是罪魁祸首。那么耶稣呢，他的这里呢，他是风浪平静呢， 因为他是主，他是主。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接着想再往下看。那么第七章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自谦，看看这灾祸在我们是谁的缘故。这个自谦呢，你知道，就是那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cast lot 啊，这个自谦就是大家尤其在旧约里面很多提方提到这个自谦，在新约里面就没有提到。最后因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在新约里面很少提到这个自谦？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引导。但古代古时候，就是在旧约时代，大家需要靠自谦来明白神的心意。但在新约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圣灵，靠圣灵，我们就不看，不用自谦这个方式。好，我们再往下看。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祸这灾临到我们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这点可以看到，就说约拿他明白，他向众人彰显，他说公开的承认，我是犹太人，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么他约拿从这个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约拿已经感觉到，他知道这个可能这些事情是神在彰显他的主权，这些事情起大风大浪是因为他的缘故，因为他要不然他不会说这样的话，就说神这些一切都是神的创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这个约拿他既然承认他是这个神的仆人，他最后要被从沉睡到被别人有点像全城的人在审问他，全城的人在审问他，他就供认，他说指出供认，他说这是耶和华，我信奉的是什么？我信奉的是耶和华神。神既然有这样的主权，但是他为什么会就说不，他反而违背神的命令，不是，而是躲藏起来，他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把神供认出来。从这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也可以反省我们平时的信徒，很多时候呢我们羞耻于承认是基督徒，都是只有在教会这个很舒服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显示出自己的信徒。但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往往都像戴一个面具，不愿意把自己真的是做神的见证，容神一人，真的是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表现，用自己的语言来彰显，向世人彰显我们信奉，我们真正的信仰是什么。这对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一个很好的提醒。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讲得太快？没反应。OK， 我们因为我们哎，你有问题？depression， 对，
他说他有点 suicidal， 你看他说你就是我，就是因为我就把我身上
还有
点这样
求死，想求死，
对，觉得很
观察很有意思。确实这个他确实就是沉睡，你看着你这观察很有意思，就是这什么人能够在大风大浪的时候还在沉睡，可能确实是你是对生活丧失信心，或者是非常的 depressed， 就是没有希望，他可能是有抱一个必死的心，应该不是
有反对意见。也有道理，
我是觉得一个要到这个地步的人，他是一个过程，
对，
所以他不是立刻就做，不是做他想求死立刻就死，他是说这个过程，这个 depress， 那他就是外面不管什么，比如说黄豆烧起来了，我就醉了，烧死也不对，这样子的其实就是一个不正常的，
对。depressed， 然后这是功于心计，可能是这个约拿这个人呢，你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他不是一次求死，他后面还要求死，他说你让我死吧，上帝，他特别给上帝说你让我死。这个人呢可能是一个很冲动的先知，很 emotional， 就是完全是凭自己的这个情绪，很情绪化。在他你可以看到这个，所以这本书呢就是说语言很有意思，这个而且这个人的一个很矛盾的人，你看他神给他知道神的命令，你说不知道是理性还是聪明还是傻，他说我跑，我往哪儿跑呢？你叫我东边去吗？我往西边跑，我往西边跑，跑到最西边的地方，那有点很 childish， 往西边跑，最西边的地方他就觉得神就抓不住他了。然后他可能就是我听那个刘志雄牧师讲，你说这个人他到他斯到约帕，他说哎呦很得意，刚好有船在这里，我还有位置，我坐船舒舒服服的跑到他约帕他斯去。他说神哎，你看我逃避神的很顺利，就是这个人呢觉得好像是一切神没有办法掌握他，但是起大风的时候呢他又完了，他说我逃不掉了，就说这个心理的变化，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约拿这个他的心理的变化，一下从开始是自得意满的说哎呀你看我顺顺利利的如释重负，到起大风他知道他逃不掉了，想寻死，那怎么样，睡觉，非常 depress。 你这是我们就说如果你真的想象这个故事的演变，这个时候他被别人揪出来，他沉睡想躲避，好像与我无关，被别人所有的人说哎，这个人你往往是欲盖弥彰，就是他就是罪魁祸首，被大家揪出来然后询问，这个时候他没办法，他承认我是犹太人，我的神是耶和华。那么这些水手，我们再看下面水手的他们的反应什么呢？大大的惧怕，这本书要很多时候用这个大这个字，大鱼大臣大大的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了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就说他亲口的承认他是 run away to flee from his God，他们就很怕，他们就问他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 第十二节，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这里可以看到，约拿呢，他虽然说因为躲避神的命令啊，他受了管教，但他呢，在这个地方他已经有一点认罪的这个表现，他不隐瞒，他说他在躲避耶和华，他亲自的向全船的人承认，他呢，这个时候约拿呢显出他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说他也意识到他连累了别的人，那么他现在呢，他说知道在神在管教他的时候，他愿意接受这样的惩罚，那么这个是我们就说一个值得我们信徒学，就说 学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学，如果我们在知道我们经受的磨难是因为我们的犯罪，我们的罪，那么对牵连别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承担自己的责任，能不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学习约拿怎么样来认罪，约拿在接受神管教的时候，他能够勇敢的说这是我的责任，我们能不能够这么做。那么同船的人，我们看看同船的人怎么我们争取还有几分钟，我看已经到快结束了，我们争取把第一章讲完。那么约拿这个同船的人怎么反应呢？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靠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留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旨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就开始的时候呢，这些水手呢，还是不忍心把约拿抛在海里面。抛在海里面，但是呢，最后他们可能是已经是没有办法，就是说他们即使在努力的划桨，想拯救这个船，但是这个船呢仍然不能够靠岸，他们只好把这个约拿抛在海里面。然后你们再看这个，我看是不是十六节，然后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从这个事可以看到，敬畏这个事情，他们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后，他们的反应，随手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从拜别神到他们敬畏耶和华，而且他们向耶和华许愿，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看这个约拿跟那个水手，约拿是认识神的人，他说他敬畏耶和华，但是呢，他的很多反应，他是逃避，先是逃避，然后是沉睡。看水手们。他们不认识这个真神，他们拜的是别神，但是他们在最后经历过这个风浪以后，他们敬畏耶和华，而且他们在最后即使是约拿承认这是他的责任的时候，他们仍然是想不开始的时候不想把这个约拿投到水中。那么这个看水手们他们的反应，这个跟约拿的反应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么就要结束，我想这我们就以这个为结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故事呢很简单，但是呢我就想用这个以赛亚书这个55章这个讲这个万事互相效力。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说神的意念，神的主权是人不可以揣测的，你想逃避神的呼召 要逃避神的命令，神迟早有办法要来管教你。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此作为这个这门课的结束，就是说从那个故事希望大家得到一些好的启示。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感谢主啊，让我们这里真的是兄弟姐妹们在这里学习约拿书的故事，让我们通过约拿从违背神的命令到顺服啊，到悔改顺服，真的让我们也感看看自己反省自己的信仰，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心中有没有约拿的影子啊，让我们也学会顺服，学习悔改。请神你就与我们同在啊，感谢主啊，请主也看顾各位兄弟姐妹在下的这个周日和未来的下个星期，保守大家都能够一切平安顺利。谢谢主，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向祷告从主就耶稣的名求，阿门。